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是2025年1月27号，以前呢为大家预告过，从本周将是美股呢重大的一周，不仅呢有密集的高科技公司的财报，同时呢有联储的会议，现在今天呢又来了一匹黑马，从上周五所公布的一个中国的 AI 的软件呢，今天整个把华尔街掀了个底朝上。那今天呢可以说是黑色的一个像星期一一样，那基本上一个叫 DeepSeek 的 AI 的中国的这个公司，它血洗了芯片股，直接导致呢 NVIDIA 下杀超过16%，近17%，费半呢直接崩了哈，跌超9%，整个科技股呢是恐慌蔓延。VIX 指数今天直接是飙升到超过20%，所以呢今天包括纳斯达克指数是重挫了超过3%。道琼呢今天有意思啊，它呢是逆势上涨，今天的科技股的大跌呢并没有阻止像 AT&T 啊财报好了之后呢他们大幅度的上涨，避险基金呢也都是离开呢科技股，都涌向了这些相对来说可能更有其他涨幅空间的这个部分，包括呢美债哈，这个殖利率都在往下走。今天道琼呢是逆势上涨了289.33点，涨幅 0.65%， 收报44,713.58。纳斯达克指数大跌了612.47点，跌幅 3.07%，收报19,341.83。S&P 500指数下跌88.96点，跌幅 1.46%， 报6,012.28。费半半导体指数崩跌了488.7点，跌幅 9.15%， 报4853.24。所以今天呢如果是过去啊 NVIDIA 是一众率先呢去催高了今天的股市的话，那么今天呢它也是在DeepSeek 的这个冲击之下呢真的是惨跌。以前我们讲过，那就是有任何的风吹草动负面消息都可能对今天的股市到来重大的冲击，因为实在是太高了，不断的创下历史新高，就是什么时候回调和回调什么原因以及回调的幅度的问题。今天呢是 DeepSeek 啊，真的是学习啊一个重创，因为呢他们在上周的时候就公布了一个高效能的人工智能的模型，而呢最重要的是它的成本呢远低于目前呢硅谷的这些竞争的对手。所以呢这个消息出来之后，在上周五的时候就有消息呢说脸书的 AI 工作的这个 group 里边的人叫做惊慌失措，是脸书的一个工程师匿名的在网站上发表了这么一个消息，说他们都已经是非常的震惊。一会儿呢今天所有的消息，不管是金融的股市的然后呢新闻的，全部啊都是这个 DeepSeek 全部是这个消息了。所以呢今天我也会详细的为大家去介绍一下哈。那今天呢受影响最大的就是 NVIDIA， 它是多款领先的 AI 模型的芯片供应商，它也是呢在过去两年当中最受益的这么一家半导体芯片公司。它今天的股价呢暴跌近17%，直接呢今天导致它的公司的市值蒸发超过5900亿美元，这也是呢在它的历史上哈所跌的最大的一次单日的跌幅，创纪录的一个最差的损失。那今天我们看到呢不仅是 NVIDIA 了，那因为 NVIDIA 一直是明星股，已经持续两年了，那它的一些像两倍的呀这种杠杆化的 NVIDIA 的基金呢全部都遭受了重创。Granite 的 shares 的两倍的这个 NVIDIA 的 daily 的这个 ETF 指数哈，是它是在2022年首次获得监管机构批准的这么一个单股的 ETF 基金当中最大的一类，今天它的跌幅是下杀了34%。如果说 NVIDIA 单它自己的公司呢是跌了17%啊，这个是下跌34%，它用杠杆了吗？那这个呢也就是这种杠杆的基金所带来的这种效应，那么如果他要是赚钱的话他也双倍的收益，赔的时候你也是双倍的赔。特别呢在去年投资者纷纷涌入了这支基金，他的资产呢从一年前不到5亿 到上周五的时候已经超过50亿了。今天直接干下去34%哈，等于说1/3的资产被抹去了，也创下了这个基金啊，就是历史上最差的一个表现。那这些呢，我们就看到，就是今天的一个被放大倍数的那些想快速致富的投资者，在这个每日的这种重置杠杆，单日的这种剧烈的亏损，恐怕就难以恢复了啊。这个。包括其他的更广泛的一些杠杆化的基金，今天全都是巨大的损失，价值100亿的，Direction 的 Daily 的这个半导体的芯片是3倍杠杆的，它呢今天是下杀了23%哈，还有呢另外一个呢，刚才我讲的是 Nvidia 哈，对 ，Nvidia 下杀了33.78%啊，一个是34%，一个是25%。所以今天的周一的股市暴跌呢，你说突然其实不突然，因为在周六和周日大家都在锵锵都在讨论这个DeepSeek 的这个软件，今天呢是这两天发酵之后的一个市场的反应，那股市的暴转是突然的这样的一个逆转，但是其实在昨天和前天大家都在谈论这件事情。那么特别是美国的股市从川普当选以来呢，一直是不断的接近或者创下历史最高的水平，大家呢都在压住啊他这种亲商的政策等等哈，都在享受着与 AI 相关的股票的涨势。如果没有 DeepSeek 的话呢，本来这周呢是各个公司的财报，大家会在财报当中呢找蛛丝的马迹，会给带来市场的影响，再加上 Fed 联储的这个会议，结果呢今天还没等到这些大的公司财报出来，高科技从周三微软开始了哈，那结果呢这个 DeepSeek 呢就直接就把今天的股市给周翻了。 IG 北美的首席执行官叫做Canahan， 他说呢市场本来就有一次抛售的需求，老话说得好，市场像爬楼梯一样上涨，但是又像从窗户跳出去一样跌落，所以呢这次跌幅就是跳出窗外的那个时刻哈，这是一个市场非常非常典型的这样的一个评价。这就是跌的时候是一瞬间，再爬过去的话那就是步步艰辛，对吧。那今天的相关的所有的和 AI 的，不光是 NVIDIA 了，它的和它相关的 ETF 指数了，像甲骨文跌了14%，生产这个也是 AI 服务器的 Supermicro 下跌13%，博通下跌17%，今天这个芯片股简直是。今天所有的道琼斯市场的数据显示，周一啊，美股的这个暴跌一共造成了10,000亿美元的市值的损失。除了芯片股和它相关的这些公司之外呢，还有所有 AI 去水涨船高的这部分全部受到连累，包括我们之前都说这个公共事业啊，能源领域，对吧？那些数据中心提高了对能源的需求，所以呢也随之而上涨的电力公司哈，等等，像这个Constellation 它的能源股价跌了21%哈，这就是今天的跌得有多惨。今天的美国国债的价格呢终于上涨了，因为投资者呢纷纷的来寻求避风港的资产，于是呢美债大家都在买，那结果呢这个收益率啊，只要那边价格涨，这边是跷跷板就要跌下来，来到了 4.529 哈，十年期的美债殖利率呢跌多达12个基点哈，到 4.5% 上下震荡，也是呢为一个多月以来的最低的情况。那今天包括日元呢瑞士法郎等啊，都全都是避险货币呢全部都飙升。今天我们看到呢，今天是这个日元对美元现在是155对1美元哈，比特币呢今天也是下跌之后呢现在又反弹啊，那现在是在10,000-2,000左右又开始反弹，这是整体的市场。现在是来到102,000了。那今天呢包括高盛哈，那他们都发对这件事情都在发表一些自己的看法。那高盛呢他们发布一个报告，也是呢关于这个 DeepSeek， 他呢就报告当中说，这种中国的 AI 大模型的强势的崛起呢，让避险基金开始观望美国本土扶持的 AI 模式呢这个热潮是否还会持续。 其实这个模型在去年12月底就已经发布了叫 DeepSeek 的 V3 的模型，开发的时间呢据称仅用了两个月的时间，训练成本呢是560万元，都不到600万美元哈，远远低于美国的同行，美国是多少？1亿到10亿哦。然后呢在上周的时候，他又公布了一个 Deep3 R1 啊，它的模型能力呢和 OpenAI 的推理模型O1 呢是相当啊，就因为这个，所以呢在上周五的时候，就是第一个消息出来的就是脸书 AI 内部组的震惊和他们叫做用惊慌失措，他们在纷纷的在解构这个，就是在就是去扒哈，他们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为什么成本这么低？那高盛呢在周五的报告的时候呢就已经说了，避险基金在上周就已经开始撤离对科技股的押注，然后呢他们报告呢是由涵盖了1月17号到24号的数据，高盛呢是说避险基金也继续脱手科技股相关的美股，包括为科技股提供基础设施的一些公司，什么电力啊能源啊等等哈，还有呢就是为电动车建造充电站的这些企业，总体的交易的资金流表明呢避险基金在过去一年当中更倾向于抛售这些股票，原本呢是有望呢在 AI 这一波热潮当中走高的。所以今天的最大的质疑呢就是中国推出的这一款 AI 的新创公司 DeepSeek 的这个软件等等，是不是还能够让美国在这个领域居于领先的领导地位哈？所以呢，这是今天一个最大的一个新闻所导致的市场的重大的一个转折吧。它呢是中国 DeepSeek 呢是中国的一个 AI 新创公司，它一共发布了什么 DeepSeek V3、DeepSeek R1 两款大的模型，然后因为它的成本只有560万美元，仅仅呢是 OpenAI 最新的大模型的1/30，而它的性能呢却与 OpenAI 呢相当，这一点让 C 股是震惊不已。今天啊，就 DeepSeek 呢又乘胜追击，它又发布了开源的多模态人工智能的模型，什么 Genesis Pro， 其中 Genesis Pro 7B 在Gen Evil和 DPG Bench 基准测试当中又打败了 OpenAI 的什么DALL-E 3和 Stable Diffusion 哈，就是今天连续公布的这些都对 OpenAI 形成了巨大的挑战。本周之内呢就有什么苹果呀、特斯拉呀、 Meta 呀、微软啊，都是大公司，都在本周的这种有财报的，所以呢 DeepSeek 呢在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崛起啊，直接就挑战了美国 AI 领导的主导的地位，大家就会关注啊这些公司在未来它怎么样的猜测，怎么样的投资啊，这是今天所有的一个关注，也就是一个是它的功能性到底是怎么样，它其实有点像智障似的，一会儿我再详细给大家讲，但是对华尔街对 NVIDIA 的冲击就是成本的问题，那如果这个成本这么低的话，那还会需要那么多 NVIDIA 的芯片吗？你的芯片那么贵，这是最中间的最最关键的一点，所以导致了今天 NVIDIA 的芯片暴跌。 NVIDIA 的芯片占整个 AI 芯片提供 GPU 啊，就是最快速的这一部分呢，它占了 90% 的市场，那你说它最挑战的就是那中国那个他们自己吹牛了，说他们用的是2800个低阶的芯片啊，就把这个事情就给解决了。那你说他们那 NVIDIA 的接下来的所有的预测都会出现问题，所以今天的 NVIDIA 呢迅速发表了一个声明，他这个声明呢并没有挽救哈这种大跌的这个趋势，在今天的时候 NVIDIA 呢直接就发表声明说，中国人工 AI 公司 DeepSeek 的进步表明了 NVIDIA 的芯片对中国市场的可用性，未来将需要更多的 NVIDIA 的芯片来满足 DeepSeek 的服务要求。他说 DeepSeek 的成果说明如何使用该技术，利用广泛可用的模型的建立新模型，同时运算呢还得完全符合美国的出口管制，推理呢需要大量的 NVIDIA 的 GPU 和高效能的网络。 虽然呢他是已经提到了这个哈，但是他真的是没有挽救股市。那股市就是这样嘛，本来估值就高，你有了这么大的一个消息哈，那就是大家都跑啊，基金呢、啊、所有大家踩踏似的在逃跑。所以今天 NVIDIA 的股票呢直接是下杀 17%， 真的是杀成一滩死水哈。收跌呢最后收盘的时候是 16.86%， 每股呢来到了118.54块，之前是140多，对吧？这个呢今天的这个大跌创下了2020年3月以来最大的跌幅。当时是什么日子呀？是疫情，对吧？ shutdown， 那个 lockdown 了城市，整个呢是在美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这样的一个卫生紧急状态。然后现在呢，当天的那个时候，2020年2月的时候 ，NVIDIA 是跌了18%，那今天跌了17%，你就知道这跌的幅度有多么的惨。所以，这就是今天吧，他是说，DeepSeek 的一篇研究论文呢，说他的其中一个 AI 模型的训练成本呢，仅仅是560万美元，而 OpenAI GPT 的训练成本呢是超过1亿美元。一篇研究报告呢显示，就是 DeepSeek 的研究报告论文呢说，他们自己使用了大约2000个 NVIDIA 的 H800 的芯片，这些芯片呢是符合遵守了美国的出口管制的哈。但是呢，专家是说这些芯片呢不会减缓中国 AI 发展的进步。现在呢，有兰德公司的技术分析的高级顾问呢是说，中国至少有10几台的大型的超级电脑配备了大量的 NVIDIA 的芯片。那这些呢芯片在 DeepSeek 用来学习如何提高效率的时候呢是合法购买的。然后呢说 DeepSeek 呢不是凭空出现的，他们拥有一支非常优秀的团队，多年以来一直致力于模型的构建。如果他们能够获得更多的算力的话呢，天知道他们会有多么强大的这种能力。今天呢有更多的一些消息呢则是透露出来， Scale AI 的执行长Alexandra 王他说呢， DeepSeek 拥有50000个 H100 的芯片，并不是他们自己生成的10000个 A100 的芯片，因为他们不敢讲，因为这个50000个 H100 的芯片这个明显是违背了美国实施的出口管制，所以呢 DeepSeek 呢是不敢谈论这些。特斯拉的执行长马斯克呢也同意这位Alexander 的分析哈。那这个呢也是今天呢就是引起了多个吵架，大家都在分析到底会不会对 NVIDIA 对未来哈具有这么大的冲击。所以今天呢像这个华尔街日报，大家都是连篇累牍都在做这个分析。那其中的文章就在质疑哈，就像刚才我说的这些美国的这些科技达人们，他们就说 H20 的芯片可能是世界上最好的推理的芯片。那问题呢就在说就是这个 H20 的这个芯片呢是 NVIDIA 向中国特供的这样一个芯片，这些芯片呢已经是绕过了这些美国制裁的政策。那这些限制呢限制该芯片在 AI 训练当中的用途，但是你觉得中国会遵守你这个限制吗？你芯片到他手里，他想怎么用就怎么用，哪个傻子会不用啊，对吧？所以今天在华尔街日报的专栏文章当中就在质疑说，华府还会允许这类芯片卖给中国多久啊？这是今天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然后还有一个呢，投行 Raymond Mann 的 James 他说，如果 DeepSeek 创新得到了广泛采用的话，那么即使在美国的超大规模的企业当中，规模训练的成本呢也可能会大幅的下降。这可能会引发一些人质疑啊，我们还需要那种数百万个 GPU 啊，这种业绩就是那么多的芯片的这种需求吗？在去年的时候呢，黄仁勋曾经表示，没有物理定律能够限制 AI 资料中心扩展到百万级的这种芯片。现在可以将 AI 的软体扩展到多个资料中心去运作，我们已经为能够在一个前所未有的水平上扩展计算的做好了准备，而且我们现在才刚刚的开始。当时呢，他是预计在未来的10年，运算效能每年将翻倍或3倍，而能源需求呢，每年将减少2到3倍。他把这个呢叫做超摩尔定律的曲线。 所以呢，传统的观念呢都认为人工智能啊需要非常昂贵的也是领先的计算机的芯片来训练最好的系统。这就是为什么美国最大的科技公司像 Alphabet、Meta 等等哈，他们的巨额支出呢都提供了理由。我们过去在财报当中我们都说了，投资人是鸡蛋里边挑骨头，不管你赚多少钱，如果你成本增加太大的话，你必然影响未来的盈利嘛。那么所有巨大的成本投入，不管是 Meta 和 Alphabet， 全部是因为 AI 哈。那么当时呢 DeepSeek 呢几乎是周翻了这样的一种说法，而且呢居然他用了560万美金的模型，就和美国的顶级的竞争对手呢大致相当。而他们自己还吹牛，他们使得不是太先进的芯片，并且结合了创新的模型训练的技术。那这是今天呢我们看到啊，就是所有的市场当中最最引人瞩目的，我把里边核心的这个关键点也给大家说出来了。我们的市场需要回调了，那么一直质疑啊这个太贵了的这个声音，一下子呢就针对你这种质疑啊量身打造了这么一个 DeepSeek。 我不仅便宜啊，我还绕过了你美国的制裁，我用低阶芯片，它是不是吹牛？这几天会有更多的消息出来，因为今天的 DeepSeek 已经成为苹果商店里边下载的 number one 的App， 前两天是小红书对吧，那么现在呢就是 DeepSeek， 那所有人都在说。所以呢今天呢在网络上很多下载它的这个人呢不断的在测试，你要不下载它的话，你可以到它有网络版，你可以打 DeepSeek 自己去试啊，去试它的这个能力到底怎么样。只要涉及到敏感词的，就跟那个微信一样，就马上就变成人工智障了。所以今天呢有不少的美国人在用了它以后呢全部都回来说不要下载它，他做了很多荒谬的这种 AI 的推理。那一会儿呢我们再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他有哪些比较荒谬的地方。而川普呢对这件事情的反应非常的敏锐啊，马上呢对此呢做了一个回应。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呢是最大的新闻，就是这个 DeepSeek 哈，它呢直接呢导致了今天 NVIDIA 的这个血洗啊，然后呢整个 AI 股呢真是有点崩盘的这么个架势哈。那么 DeepSeek 呢到底它真的那么厉害吗？那今天呢很多的美国的网友呢就在质疑这件事情。首先呢他们就在讲哈，就说咱们在以前提到过 Google 啊或者是 OpenAI 啊，他们那些人工智能的软件，你去问，比如说问说谁是人类社会啊这一茬人类社会当中杀人最多的人，那么他们都是描写的是毛泽东，并且画出了他的画像哈，这是 Google 和 OpenAI。 那么他们到这个到这个DeepSeek 上面你去打这个同样的问题的话呢，它会出来成吉思汗和毛泽东，而且秒删啊。这个现象呢就出现的非常非常的多啊。今天呢像我们的一些这个谢田教授哈，我跟他在做政论节目的时候呢，他也去说的，他就不断的去到这个 Deep 那个问他，因为他自己也是一个知名的时评人，他说谢田是谁，他给一个答案，然后迅速的就抹去，接着又说你好，这个问题我暂时无法答复，让我们换个话题再聊聊吧。连续问啊，谢田是谁？谢田是谁？他终于不删了。最后呢，答案是说他是一个知名的经济学家、作家、评论家，专注于中国经济市场改革。哒哒哒哒哒。然后呢，等等哈，就是他终于就问他的，不断逼问他，不断的逼问他，然后终于呢是把他给写出来了。但是呢，把他真正的观点全部都给隐去了。那紧接着呢他又问说，谢田教授练法轮功吗？这个 DeepSeek 呢说你好，你这个问题我暂时无法回答，让我们换个话题再聊聊吧。然后呢谢田又逼着问他法轮功是什么，说你好，这个问题我暂时无法回答，让咱们换个话题再聊聊吧。然后呢就挺有意思的哈，就是这种言论的控制呢是非常的严格。这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他呢声称的这种所谓的这种便宜啊等等的这些呢也都引起了外面的质疑。像这个台湾的叫胡彩频哈，那这也是蛮有名的一位财经类的专家了。他呢就在他的脸书频道当中呢就提到，他说他就认为 DeepSeek 的开发成本必然是谎报的，因为他们背后呢没有报上背后语言模型的成本。包括今天刚才我说到的哈，就是 Scale AI 的 CEO 他第一时间就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就在说 DeepSeek 有五万颗 NVIDIA 的 H100 的处理器，中国呢从新加坡中东国家进口芯片，向中东国家呢租借这个算力，这就是为什么中东会买那么多的芯片，热衷于开发主权资料中心的原因之一啊。这是我们所看到的对这方面的这些质疑了。因为呢他现在 DeepSeek 的母公司叫做幻方量化呢，说他们是用 A800 和降速芯片开发出来的，这个说法呢被质疑是根本没有办法去验证，而且呢开发成本必然也是谎报的哈，这是一种对他的这个分析了。然后呢就是专家呢也在去说呢，你这样的下去呢其实你就只能是敲响警钟啊，就是让美国呢会让他们知道，哦，原来这个中国的 AI 这么厉害呀，这么强大呀，那么美国就会更加的紧张起来，认认真真的把中共呢去当成一个对手了。那么两国真正的就是交锋起来的话，不仅是拜登政府虽然祭出了许许多多限制芯片的各种法律措施，但是呢还包很多什么放到禁止，我以前给大家分析过，90%的你只要申请许可它都是放的，这是一。第二个呢像 NVIDIA 他们也都是绕开这个政策去提供一些芯片哈，这就是过去所存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你不把它当成敌人，你只是个竞争对手，那生意照做呀。那这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啊。那么如果呢美国人逐渐发现哈，你跟中共这边他不仅偷这个啊，而且呢他对你所有事情都是谎言的时候，川普他们更知道了这届政府，所以今天的这件事情呢会对川普提一个警钟。今天川普发表讲话说这对美国公司呢是一个警钟，但是呢同时呢他也说对开发更快更便宜的人工智能呢其实也是个好事儿哈，就是它便宜吗？不是。那如果你这个方法真的行得通的话，它会迅速的降低美国的 AI 的成本。所以呢这件事情呢好坏哈咱们还得继续看，虽然对股市今天确确实实引起了这样一个巨大的波动。那么 DeepSeek 会不会击沉美国 AI 巨头的 NVIDIA、 博通或者其他的科技巨头呢？今天呢也有大家的分析哈，我觉得我给大家分析以下的这一部分的观点。他们认为呢这个抛售的恐慌呢是被夸大了。他说发明呢是需求的之母，但是呢引发大规模的抛售呢就有点过头了。今天早晨呢美国市场因为对 DeepSeek 的担忧啊，导致呢开盘就是大跌，就是因为呢这家中国人工的初创公司上周末宣布取得了重大的突破，而它的 AI 模型表现几乎可以与美国先进的技术相媲美，而训练的成本呢仅是$5,600,000，远远低于美国在同类的这种开发的项目当中的费用。在2023年底推出的 OpenAI GPT-4 的模型当中，它的训练成本达到了$1,000,000。根据 OpenAI 的首席执行官 Sam Altman 称，Anthropic 的首席执行官 Daryl Amaldi 他去年在播客当中说，有的模型的训练成本已经接近了$10,000,000。也因为这样呢，所以 NVIDIA 的因为 AI 芯片和服务啊，它不仅卖芯片，它还呢有配套的这个软件啊，这一部分的这个服务，那这一部分呢就是让它的巨大的需求而飙升，因为现在没有人能代替它，它的速度啊、稳定啊和它已经所有的这些设计，所以呢如此高昂的成本呢对于之前的 NVIDIA、 博通还有 Marvell 呢都是利好的消息，因为呢这些服务爆炸性的需求股价呢大幅的提升。 AI 的高门槛的成本呢以及美国政府限制向中国销售先进的 AI 芯片，也呢让微软、亚马逊、 Google、 Meta 等科技巨头呢提供了一个竞争的壁垒，这也造成了呢这几个大公司是少数的哈能够为大规模的建设昂贵的 AI 网络呢肯投资的巨头的企业。所以呢当 DeepSeek 呢突破了像这个$10,000,000哈这样的一个成本的巨大的否定啊，这对上述的公司都是一个不利的消息，这也导致了今天引发了芯片板块的抛售啊，英伟达和博通股价的暴跌呀，费半的指数 大跌呀，包括呢 Alphabet 股价今天早上都超跌了 3%， 纳斯达克超跌 3% 啊。但是呢他认为这种抛售呢其实上是有过度了，因为现在 DeepSeek 的声明当中许多细节仍然没有明朗，包括呢他的公司是怎么在美国的制裁下可以获得哪一种芯片呢。多位芯片分析师今天呢对 DeepSeek 是否真的以如此低的这样的成本构建了和美国先进的 AI 模型相当的这样的技术提出了多种的质疑。比如像有的就说哈 DeepSeek 并没有用500万美元打造出 OpenAI， 还有呢DeepSeek 的时刻呢让投资者先开枪后提问。TD Cowen 这位大咖呢他就在说，尽管DeepSeek 的成就可能是突破性的，但是我们对其没有使用先进的 GPU 进行微调的说法存疑啊。花旗的银行的分析师呢也是对此呢提出了严重的一个质疑。更重要的是说呢，虽然它有这样的技术突破，但是呢它这个突破并不太可能冷却 AI 的竞赛，甚至呢不会减少投入其中的资金。那么一位Edward Young 啊，这是一个基金管理者，在一份客户的报告当中说，将 DeepSeek 呢和什么什么什么名名什么斯普尼特克什么时刻相提并论是错误的。太空竞赛并没有导致减少开支，竞争的加剧很少会减少总的支出。所以呢，他认为更先进的前沿模型仍需要突破技术的极限，使用最先进的计算资源，而较小的落后模型呢，则会推动开发更具成本效益的 AI 功能。DeepSeek 呢，不是游戏规则的改变者，相反，它非常符合我们在过去3年中看到的行业发展的方式。Meta 呢，首席执行官哈，扎克伯格在上周五呢，他们就宣布计划将资本支出进一步增加到今年高达呢650亿美元，就是在 Stargate、OpenAI 软银和 Oracle 啊那个项目公布之后呢，马斯克在上周五宣布的。这个呢，他们那个 Stargate 呢是5000亿啊，那扎克伯格一家公司呢就是来到了650亿，对吧。所以呢周三呢是微软公布呢它的季度的业绩，这将是第一家大型的公司啊他们来去向大家来看，那么它 DeepSeek 的这样一个突破会不会影响他们投资计划啊。周三呢将是一个大日子，周三不仅是这部分，还有 Fed 联储的会议的结果。目前呢像 Visible Alpha 呢共识呢估计微软预计在截至到6月的本财年的资本支出呢是840亿美元，下一个财年度呢资本支出呢将达到940亿美元。到今天为止还没有听到微软呢要削减这部分，所以呢这将是一个衡量的指标。如果这个钱呢符合了预期值啊，就是它没有受到 DeepSeek 的影响，如果这个数字呢就是资本支出降低了的话，大家要小心啊，可能就真的要坍塌了，要塌方了。所以随着 AI 啊变得更加的高效啊和易用，我们会看到呢使用 AI 的数量的激增，还有呢一些商品的一些推出哈等等， AI 呢支出的战争可能又会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啊。这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 DeepSeek 所带来的一个翻天地覆的这样的一个冲击啊。因为大家呢今天都纷纷的下载这个，都在进行各种测试和研究，已经有很多的人在吐槽了。但是更多呢是他怎么训练的哈。我们再看吧，我仍然是觉得笑到最后的呢才是胜利者。现在呢也有一个点质疑呢，他在一些关键的地方可能是用了人工智能，他不是完全用模型自动学习的，可能还是有人工干预的。如果呢这部分的说法成立的话，他也没有更大规模的去扩展啊，就没有进行更大规模的这种运算。今天还有意思的呢就是DeepSeek 他们自己呢说遭到了恶意的攻击啊，就是他们的已经一下子禁止了很多人再去下载他的软件，这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情况。谁去恶性攻击他，他也没有说啊，也没有去讲。然后呢 今天呢，不仅是美国啊，包括亚洲、欧洲啊，所有的数据中心的股票啊，半导体芯片呢，都是恐慌性的这样的一个抛售和下跌啊。好吧，那啊，它是 DeepSeek 呢最新声明说，他们受到了大规模的恶意攻击，注册可能会更加的繁忙啊，这是他自己让他们等稍后以后从事等等哈、啊，这是他们所讲到的。好了，那这是除了这部分之外呢，其实今天还有几个大的消息。在2月1号，明天是三十了，对吧？29号，本周之内呢，除了刚才我提到的大公司的 DeepSeek， 还有呢 Fed 的会议之外呢，还有一个关税的问题，这也成为了本周之内更大的一个消息。我们稍进一下广告之后呢，高级给大家来讲一下。现在呢，更多的消息呢，认为很有可能啊，在2月1号，川普呢会对墨西哥和加拿大征收关税，那么到底会给哪些方面带来影响呢？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接下来呢，二月一号啊，川普很有可能会实施呢对墨西哥、加拿大的关税啊，税率呢高达25%。今天呢，这是有一些消息了，说川普的顾问们正在推动最快在本周六哈对墨西哥和加拿大征收25%的关税。那这个呢，此前我们知道他上任之后的一周以来呢，并没有祭出关税的这个大棒。上一周呢，也是因为这个呢，导致了整个市场呢就松了一口气吧。因为呢，华盛顿和华尔街呢普遍还认为他会在谈判当中寻求让步啊，来去取消这种威胁的一种观点了。那么最近这几天呢，却表现了他会迅速实施关税的一个倾向，而不是呢去通过非常冗长的这种谈判。在过去的昨天哈，我们昨天发现了一个非常大的事情，就是哥伦比亚，因为呢现在他们已经开始遣返非法移民，有两架呢军用飞机去载着来自于哥伦比亚的这些有犯罪记录的、有背景的这些非法移民呢，去送回到哥伦比亚，但是遭到哥伦比亚总统的拒绝，理由呢是他们没有给这些犯人们一个人道的对待，他们手被扣着手扣啊等等。他说呢，你要他们要人权。这个哥伦比亚的总统呢，是一个非常左的这么一个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者。那他呢，他自己呢是。在发表了一篇非常冠冕堂皇的那个文章啊，那个文章呢就是表现他要对跟川普对抗到底啊，然后呢我就如果是有一个叫做执拗者的话，那就是我那个啊，我愿意坚持到底啊，成为你的意见相左者。我到过你们美国，我看到了这个那个华盛顿地区什么底特律那边的黑人和墨西哥人的对立，他们应该联合起来。总而言之吧，就是洋洋洒洒，然后说他们是飞着蝴蝶的，多么多么美的哥伦比亚，就是那么一种就是挺左派的那种人的典型的政客的说法哈。然后呢，他这一拒绝之后呢，这个川普就非常的愤怒，他直接在周日呢就说立刻啊就征收哥伦比亚25%的关税。同时呢，接下来还有50%的哈，然后一周之后要怎么样，马上就实施，还寄出了对所有哥伦比亚官员的这种取消签证，包括和哥伦比亚的盟友都寄以同样的这种制裁措施。所以这个消息公布出来之后呢，两个小时哈，哥伦比亚的总统呢就求饶了啊。那最后呢，他是用这个总统一号飞机把这些非法移民呢又老老实实给接回去了。但这件事情呢，虽然川普既然你接回去了，川普就取消了哈，马上不执行吗？我就马上执行，但是取消了这个决定。但是呢，这件事情是杀鸡儆猴的，他呢是对所有的像哥伦比亚这样的嘚瑟哈，就像还想跟川普较量的，就给你一个下马威啊，就是咱中国人讲话叫做杀鸡儆猴。其实除了之外，他还fire 了19个吧，大概是监狱的典狱长。因为呢，他在上周不赦免了1500个1月6号的那些被1月6号什么调查委员会还有美国拜登司法部给关起来的川普的支持者嘛，就1月6号的国会事件。他这个释放这1500人呢，华盛顿地区的一些监狱的典狱长他们就不同意，不放人的。我就不跟你玩儿，right？ 那现在川普全部给他们就撤职了哈。那 他其实是说到做到的哈，就是对非法移民的这个遣返呢，包括呢在今天吧，他宣布了，是昨天宣布呢，就是美国只有两个性别，包括护照哈，全部只有男和女，你别给我整那么多性别。完了，部队里边开除了超过15000名的变性者，或者是自己说自己变性的，恢复了8000个因为拒绝打疫苗被军队开除的那些军人，而且要给他们所有的补偿。川普是说到做到的，包括那几个变性的将军全部给他开走了。所以呢，这就是他已经没有什么顾虑了。他按照美国的宪法和习俗呢，就还有最后这4年，他把所有不忠于他在第一年对他磕磕绊绊的这些呢全部给干走了，全部开除了，他承诺的事情全部都在做到。所以这是呢他所表现出来的迅速实施关税的这种倾向，而不是呢慢慢谈来谈去的哈，就表明呢它是有效的谈判的工具和有效的惩罚的手段，来迫使不符合其议程的国家就范。所以呢现在呢大家就看了，那你对墨西哥和加拿大的关税威胁是不是呢认真的呢？那一些政府内部的人透露说，川普呢认为要先关税后谈判的策略，来表明他的态度坚定，并且呢推动墨西哥和加拿大在移民、毒品走私以及美墨加协议改革等问题上的合作。所以也就是说他真的有可能在2月1号啊，周六就砰宣出一个关税的大棒。那天反正市场关市哈，那如果这样的话，那个周一又会怎么样子呢？因为他马上会带来巨大的一个这个冲击。虽然现在高盛还是乐观的预计呢他实施关税的可能性仅有20%，但是呢川普的顾问团队已经在讨论和酝酿这个计划很长时间了。那么如果哈这个开始对加拿大和墨西哥实施关税的话，那就是川普真正开启他这种多方贸易战的第一步了。这不叫贸易战，我觉得我认为他的形式像是贸易战，更准确的说是川普的一个要公平要对等啊，一个对等原则。美国已经被他们占便宜占的太久了，所以呢他现在要对等。那么这些呢，如果他对加拿大和墨西哥，这是他最好的盟友，是贸易合作也是最大的这个伙伴，他都敢做出来的话，别人啊，什么中国啦，什么丹麦啦，什么其他国家啦，你们就想想看吧，就像他对待哥伦比亚这样。所以呢现在呢墨西哥和加拿大政府对他这个强硬的立场感到非常的不安哈。墨西哥呢已经加强了与美方的合作，比如他更多的接受更多的遣返的航班呐，重新启用了这个川普时代的被拜登废弃的留在墨西哥的这个政策，但川普现在认为这不够啊。而加拿大呢也在努力的呢采取应对的措施，他们还准备呢去筹备呢报复关税的这种清单呐等等。因为呢它带来会巨大的这种影响，加拿大的经济啊对美国的贸易依赖性非常的强，对美国出口占它国内生产总值的20%。如果呢关税生效的话，就可能引发加拿大巨大的经济的衰退的。包括呢特鲁多哈，他虽然表态呢比较啊说会反击，但是他的一些省的领导，什么安大略省的省长福特呀等等，他们更叫嚣的很强硬。同时呢他这个关税计划呢对美国的汽车工业等北美的产业呢还有供应链呢都会造成严重的影响哈。汽车和零部件最终生产完成前要需要多次的跨境运输，那么这25%的这种关税呢就在每一次跨境的时候都会被征收，所以呢美国的汽车企业呢也会面临巨大的压力。有几个现状问题快速说一下。在加拿大呢芬太尼是合法的，所以呢现在大量的芬太尼呢不光是墨西哥它走私，它在加拿大呢是合法的嘛，所以呢就通过加拿大的这个边境呢大量的被带入到美国。现在呢他，你说这法律上允许你让加拿大怎么配合你川普，所以川普在这些问题上都非常的愤怒哈，这是一个。那墨西哥那边呢他们生产了很多很多就是抢占美国市场的，一些大的公司跑到那儿呢根本也是为了降低成本的，他真的是夺走了美国工人的这样的机会了。所以呢他们在美墨边境当中有大量的工业园区干嘛呢，就是给美国生产成本装车成本零件这些东西，就剩组装回到美国组装，那根本不在墨西哥本地销售的，全都是围绕着美国消费大国嘛。所以这些呢都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为什么川普要把美加墨的这个协议重新敲动，这里边太多的这些漏洞了。美国呢没有人为美国，好像家大业大哈都不那么操心，但是呢现在越来中产阶级越来越艰难， 底层的工人越来越艰难，真正这种跨国的或者是只有巨大的公司，所以我就很奇怪啊，就大公司支持拜登的政策你应该能理解，为什么？很简单，他们有巨大的利益，人家用巨大的资本在全世界能够寻找更多的便宜的成本，便宜的原材料。你说支持拜登这些低收入的人和你有什么关系啊？支持拜登的这些中产阶级跟你有什么关系啊？最牵强的工作就是你们的，对不对？就是我想这就是挺有意思的哈，好吧。然后今天的中共呢也是老老实实的表态哈，他说哦，我们先审查，然后也接收。在过去拜登时代的时候呢，中共当局经常拒收哈被美国遣返的中国非法移民，也不愿意和美国合作讨论呢这些问题，也被拜登政府一直列入呢叫做顽固啊或者不合作的国家名单。他今天呢也是软了哈，就川普硬啊，这流氓就软了啊，无非也就这点事儿。好了，我们这个广告之后呢，我们来看一些个股的情况，我们也看一看这个指数的曲线的走势哈。那么到底接下来这一波一波重大的消息面前，美股还能不能再跌呀？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 Max 您好。
哎，高姐你好。
Max， 今天美股大跌了哈，特别是科技股，道琼呢今天反倒逆势上涨了280多点。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S&P500 纳指和道琼接下来的它的这个曲线啊，它技术曲线的走势吧。然后我首先问一下，今天美股的大跌您有什么评论吗？
回调是肯定会有的嘛。
嗯，
这涨涨跌跌这是肯定会有的。所以短期为什么短期交易它是比较有风比较投机性的。它我看 SP500 一周内它是看跌的。然后但是一个月半年一年整体来说我看还是看涨了。所以长期它还是看涨了 ,SP500。So,纳斯达克一百的话，
纳斯达克现在我看 future 呢已经回涨了，涨了0.15%了。虽然今天跌了，跌超3%，现在好像大家觉得还是蛮有信心的啊、哦。现在我看到的已经回调了，回弹。
那是纳斯达克一百是21,100点，127点。我看一周内基本上它也数据看也是看跌的。但是一个月以上半年一年整体来说它都还是看涨。
那我现在这个时候是不是一个很好的进场的这个点呢？
同样啊，如果是短期内因为它是看跌的嘛、所以那如果你短期做的话那肯定就不是哦，除非你看跌，但是它就投机性啊比较强啊。如果是长期来说它还是看涨，所以如果你讲长期还是看涨，你是看长线的话那当然没有问题啊。就是逢低你就少量买入嘛，然后再跌才可以再买，因为长期它还是看涨啊。可如果你是短期的话就不行了。
那我们再看一下 NVIDIA 也暴跌了17%。
NVIDIA、okay. 可是我看道琼工商指数还是看涨了，
是吧？
他一周内、一个月内、半年、一年都还是看涨了。
对，
整体来说，短中长期都是看涨。NVIDIA
是。
NVIDIA 的话，他一周内数据看也是一样，他是看跌的。然后等一下，然后我看一个月也是。数据看也是看跌的 ，OK， 那但是半年以上啊，一年以上，整体来说它还是看涨，但短期内它是看跌的，一个月内。
今天特斯拉呢也跌，但没跌那么多哈，跌了个2%。我们来看一下特斯拉，今天芯片股是都跟着受连累了哈。一会儿我们再看一下费半哈，时间比较紧张，先看特斯拉。
特斯拉397块啊，一周内一个月内我看整体来说也是看跌的，可是半年一年以上 整体来说还是看涨。
AT&T 今天呢，它是涨的幅度还蛮大的。这是今天所有的过程当中呢，AT&T 也是给道琼这边也是贡献的。来，我们看一下 AT&T，我现在给你查一下费半的指数。
啊，24.1块啊！
对。
我看AT&T，我看一周内、一个月内，整体来说还是看涨的，半年、一年内也是看涨的，所以整体来说，它短中长期是看涨了24.14块。但是我们看5年的话，它其实还没有完全走出跌势，
费半
嗯，更长线
SOX，SOX 费半，
SOX 啊。
SOX，
SOX，哎，等一下，我没有，等一下我没有看到。
没看到，Index 的纳斯
啊，
达克，
它是4853点。
是的，
啊，我看短期内一周内它是看跌的。
OK，
啊，长期我那个没有看到那个数据。
好的，谢谢，谢谢哈，明天同样时间我们再见。
也再见。